我们上礼拜的节目有在招募一些组织团体帮派，
我们是给了一些就是不得了的承诺。
对，有时候承诺出口了，承诺不会干，那句话的歌词是什么？
什么东西？
诺言不会后悔他出口的理由。
哦，是我是500米。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点没有，我们觉得很开心。
你转得很硬。
是我们上礼拜讲说要组织一个幕僚团，因为有一些热心的观众听众朋友，他们就是
常常跟我们互动，
对，有时候会指出我们哪里有讲的不尽完善啊，或者是有时候会提供我们一些话题或者资料什么的，对，然后久而久之就有人说报名说想要当我们的幕僚，
对，就是因为我们上次讲了幕僚团这个词，然后就导致于有观众想说，哇，真的有这样一个团体欸，我想要加入，然后就举手我要加入，我就说好，我帮你我看一下，我帮你登记，然后你可以就是跟我们传讯息给我们，对
对，然后呢还真的有一些就是听众来报名，
对
对，但是不过我们目前就是也不是一个，我们算是眼球中央电视台的附属组织，
对对对。然后那个观众很兴奋，还问我们说，就是除了当幕僚团，那可不可以有什么兼职或正职？
哦，没有，养不起，不好意思。
对，他说可是很想被我们养。我说哦，我们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好感人。
对不起，
我们什么都付不起哦。我们如果跟你养你的话，就立刻会违反劳基法，立刻被抓起来，
真的。
所以，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给大家这个幕僚团的名分。
对，
那么有名，也有实，
竟然渣男，我会给你名分，
有名分啦，
有给你名分。
所以我们刚刚想讨论到一个办法，就是
对，
就是希望加入幕僚团的朋友，你就把你的，因为幕僚团的团员的话，总不好，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在节目上讲话，总不好直接讲的 ID 或是讲的姓名什么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帮自己的幕僚团员取一个绰号。
对，就是你自己在幕僚团里面，你想要叫什么名字？
对，你想要叫什么？比如说，你想要叫眼镜蛇，
对，或者想叫，
或者是烈风
一号店长班班。
那你就可以把，你就可以就是私讯我们的 IG， 然后就说你想要报名幕僚团，然后我的称号要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之中，我就会册封你为幕僚团的团员之一，有没有很棒？
对对对。然后如果你提供的参考资料就很有用，帮助到我们更正一些东西啊或什么东西的话，然后我们就是结算的时候就会说，哦，这个是优秀的幕僚之类
的，反加分啊，有朝一日你就会成为幕僚团小队长，
对，
我们就会分配一些团员，
讲了自己很心虚，
我想增加哦。
对，好，那我们刚好听到一个声音加入，但是在那之前我们先让节目开始。好，欢迎收听眼球地下电台，我是写手丹凤眼，
我是写手黄斑布。
那刚才大家有听到另外一个妹子的声音，她是已经被敲完好多次，然后今天终于费尽千辛万苦，跋涉千山万水，终于把她请来的眼球。
我觉得先不要，真的先不要，先不要，
压力
眼球睫状肌。
嗨，大家好，我是睫状肌，好久不见了。
我害怕，嗨，大家好，我是新人杰一，
尴尬死了，正在讲这种话，好不好？超尴尬的，我真的觉得很尴尬。
还好吧，我觉得感觉大家听众就是或者观众都叫得很开心啊。
我觉得我迟早有一天会被真杰一粉给打死，这样子。
好，我要跟睫状肌离婚。
真杰一粉应该不在意吧？他们就是觉得其他的女性都是气质如鼻息这样。然后今天为什么会来呢？就是想说，因为我们前几天在公司聊天的时候，睫状肌跟我们分享，他最近好像有一些新的孩子们进来了。
对，在就是他开始分享之前，跟大家一个就是新来的观众听众做一些背景介绍，
啊、对对对，
就是睫状肌呢，正以他就是喜爱收集玩具闻名，
出名。对。
对，
然后就是有时候你跟别人讲说，哦，我们那个睫状肌什么什么，然后别人就会不知道是谁，然后我朋友就会不知道是谁，然后我就跟他，他们就问我说，啊，是不是喜欢玩具那个？我说，哦，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喜欢玩具。
好像有些人会养毛孩子嘛，但是他是养塑胶孩子，
塑胶
好像很多个，
把孩子当塑胶。好，请讲。
养塑胶孩子错了吗？要把钱钱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对，我这个月初就急月底了，我实在是觉得有点悲情。
月初急月底是什么？
就是花完了，
开战集中战，
首战集中战，
首战集中战。
就是如果之前听众还有记得的话，大概有说过我一个月大概是花3000块，我大概是花了三个月的
钱。对，你有说你3000块就是每月定额。
对，那已经被我们就是破解是谣言嘛，就是怎么算都不对。那3000是起跳，就是
fact check 过了，
就是你说以台北市费率计费3000块，然后还滴滴滴，然后就6000这样。
可是他当时没有付单位啊，可能是美元之类的。
哦，对不起，
美元可能也花不起啊，但没关系啊。我看有些东西就是你看到那一刹那不赶快买的话，你就会错过它了。
啊，所以你到底花了多少？
不是可以
就三个月的，对啊，
一个月当三个月
用，一个季度已经花掉了。
所以你 Q2 已经不能再买东西了。
Q2、欸、
没有啦，我跟你讲，
就是在用 Q3 的预算。
就今年预算还没花完吧？要这样讲吗？
看看你啊，看你觉得自己的形象是不是可以再建立在这个上面？
没有啊，就刚好这个时候，这个缘分，你这东西看到了，
啊、我知道
就必须
你叫月光娇妻，
可以
月星娇，
可以
月光娇妻，月光娇妻，
可以是不用再一直在那个圈圈里面。哦、
我刚听起来，他觉得他今天有点像是来告诫。只、就是跟神父，就是
对
我有罪，
我错了，我这礼拜买了三个玩具，
我要做群众募资，
可以帮我多买一些商品啦，多一些商品我就有钱可以买玩具喽。
对，跟大家说，就是集装集也同时负责眼球中央电视台的商城
哦，副业是这个，
对，副业是这个，
主业是买玩具，
主业是购买玩具、哦、以及收藏，
是采购。
那副业是经营商城，然后就是所以大家呢，如果听不管是听众或者是你是从别的地方听到，然后如果你有在我们的商城买眼球的周边商品的话，这个业绩通会顺到集装集的身上。
对，然后你可以用备注的方式，就是订单的备注跟他互动。
對哦，对，
他都会看哦。嗯，
但是不一定会回你。
用讯息才有办法有通知到，我就真的会回啊，会回啊，会回，我是勤劳的孩子。
对，他有 IG， 大家也可以去私讯他，或是去骚扰他。嗯，好，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到底各个玩具是什么？
好，就是如果有在 follow 我 IG 的话，那大概会知道我最近很喜欢一个系列是叫泡泡玛特，然后它是虽然是一个中国的玩具公司，然后它有旗下有很多设计师。对对对，然后他们做出来的公仔就是非常的精致，精致到炸开。然后因为现在在玩具圈，
你
先
讲中国的东西会炸开，我会相信哎、欸。
不要这样，
是
哪一个炸开？那个是没关系啊，算了啦，反正就是很精细的玩具啊，很推大家去买，因为它不只有可爱的系列，它各种系列都有，所以你们可以去搜寻一下泡泡玛特。
哪个玛？哪个特啊？
那个玉字玛，玉玛玛。哦、特别的特，泡泡玛特，
所以他旗下出玩具都是设计自创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会做一些，可能偶尔会有一些联名啊，像我最近就是有买一个系列叫拉布布，对，它就是一只很像，
我是觉得听到一个奇怪的原地，这样子是一种奇怪的名词跳出来。好，
拉布布是一个民族，他们的首长叫做 Zimomo， 对，跟大家介绍一下。
啊、哦，对，我觉得玩具界有一个很有趣的设定，就是他有时候推出一些玩具的时候，会有附带一个背景设定。嗯，就是会比如说像有些是出那种就是 cyberpunk 世界观的，
对。
然后，但是它就是只有一个设定，然后推出某一个公仔这样子。然后我不知道，我每次看到这种时候，心情都很复杂，因为我是那种就是看到一个线索之后会想要知道全部的那种人。就看到那个玩具之后，想说哦，干这个玩具很帅，所以是不是有什么电影还是什么影集还是什么动画，就是这个还是什么游戏是这个世界观？
你就中了他的陷阱，
翻了一轮就啊，干没有，只是一个玩具，天哪！然后我就觉得。有种被抛下的感觉
哦，我以为你会想把整套都收集起来这样。
可是如果喜欢的话，可能会去收集。可是收集起来的话，你原本会期待想要阅读那个剧情，嗯，然后就是
哦，就发现就是因为玩具剧情通常不会太多，
对，它就只是一个世界观设定，然后你就会有一点觉得，哎、啊，好可惜啊！如果这个是真的，该有多好这样子。
它这个剧情就是要你去赋予给它，所以你才要去购买它，放在你的家里。
啊、你介绍一下拉布布的剧情。
对对对，是没错、
哦。对，拉布布最近跟海绵宝宝有做一个联就是联名的合作，超可爱的。我下次再 po 给大家看，因为我那个系列大概有八只了，它大概总共12只吧、
啊。你可以在我们节目上线的时候同步。
好啊，我跟你讲，我今天。对，才又拿了两只可爱的回来，耶！
啊，老布布记得把你的业配账单寄过，寄你那个、
欸，可能没有办法，人家红很多，我不好意思说，是所有人都在抢了，你知道吗？好，反正大概那个系列话有拉布布，然后我之前在 IG 比较常 PO 的是 Molly 跟 Pookie。反正都是一些大眼睛的小可爱。好了，我知道你们也没有很 follow 我的 IG， 但没关系，反正我最近就买了很多很多的玩具。
出于同事的情谊，还是
我
的 follow。
我是担心听众已经进入一个就是啊，拉布布、Bookie、Lucky、Moki， 现在到哪里了？
来，我们帮大家复习一下刚才讲了什么。来，第一个是泡泡玛特，
泡泡玛特是公司的名字。對，
然后系列名称第一个是拉布布。
拉布布。
然后拉布布呢，就是一个种族，然后种族的那个，
它是叫名，它是一个哦，对，种族可以讲种族，对，然后它有一个类似像手掌的酋长或手掌之类的，叫做吉摸摸，它有尾巴，很可爱。好，对不起，我就继续好了。还有叫 Molly， 还有 Pookie，
这是一个系列的名称。
就是每一个系列的角色名字，
所以就是你出去跟同好说 Molly and Pookie， 他们会知道是什么？
都知道，只有你们不知道。你们这样子，
我觉得你同城太暖了。你现在面对就是世上的99%的人都不知道那两个是到底什么挖沟。
没有没有，这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他们，好不好？就只有你们不知道而已，真的。而且现在超红，
玩具控了。
你说，你看你的手指头，它大概是一只。
好，大家现在把手指头伸出来。
对，它大概一只约可能10到15公分之间的一只公仔，隐藏版的可以卖到几千块，大概3-5千块都有人买的。
所以是手指头在干嘛？
欸，没有，只是告诉你那个长度，比例尺，那个娃大概就是你的食指大概伸出来的一个大小。
这么贵？
隐藏版可以卖到3-5千块，不胡乱。但隐藏版多难呢？你一中盒是12小盒。
我也想认识你们这群人，你们这些群人钱蛮好赚的。
没有，这你不懂了。东西是东西有价值，好不好？哦、玩具就是玩具有价值，就跟你买什么雪板或者什么之类的，不同牌子有不同的价值、啊。
上次黄妹跟我分享，他是吃就是吃那一派的
啊、哦，对对对，我钱都花在吃上
面美食派的美食派的。
对啊对啊对啊，你看我会觉得食物也不需要吃的太好吃啊，我就觉得能吃喜欢吃就好了，不用太贵啊。对啊，对，嗯。
好，所以你刚刚说 Molly and Pookie，
Molly 跟 Pookie 是两个东西。
好，然后这也算是一个系列的代称，算代称嘛，就是你只要讲这个，他大家知道你在讲什么嘛。
对，
所以
然后他还有出很多的系列，他还有很多的分支，反正钱就是蛮好骗的，但就是可爱。
哎、欸，你讲了半天，你刚打脸目，
没有，我
刚才说你们钱蛮好赚的，
我曾经告诉我自己每个系列收一支就好了，殊不知就觉得他们一个人有点孤单，所以就帮他们多找了几个朋友。
今天是什么购物狂的异想世界？
对，很严重。
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大只那只啊？那只就是我也认识的，我比较有兴趣的。
哪一哦，好好，那我讲另外一个，大家
你先生呢？
就是对我先生，对
什么东西？
我自己自称空调，空哎，
先新演员吧，
烦死了。好，哎、就是我最近还要买一只是 SNSP 的那个空调成太郎，就是 JoJo 的奇幻冒险，哦、啊，那只超帅的。我给我自己鼓掌，对我自己给我的，我在预购的时候我就很快速的就直接下单买下去了。
好啦，那一只如果是我也会想买，所以你那只多少钱？那只可以分享价钱吗？
1000出而已，而且超大只。
那好还好
欸，你想想看，我刚三个娃叠在一起才是一个它哦，而且它比它还高很多。
对，
它应该至少快30公分吧？
那是第三季吗？
对对、
第三季的经典造型。
对对对对，第三季
有人被我们抛下了，
对，我呈现一个问号的状态。
去看一下好不好？真的，舅舅的奇幻冒险，我推你看，真的，你只要撑过第
一季，我看了
一集
我就看不下去。
没有，你撑过第一季，
你看什么东西的第一集？你好好说，
不知道啊。
你撑过第一季你就可以了。
你看第一季的第一集吗？
应该是吧。
我第一集我也撑不住。
那你直接从第三季开始啊？
第三季，可是你会，
可是那画风就我没有喜欢啊。
没有，撑过一次就可以了。
人家是进罗浮宫展览 的，你在那边说你不喜欢。
我跟你讲，真的，你只要撑过去，真的就可以了。他的真的是好看。
他不是第一次有这个东西，我很小时候就有，我看到说自杀笑。
哎，小时候画风更惨的，现在已经修饰版了。
哦，修饰过了。
对
对
对对，你去看，去看，去看，去看，去看，去看，去看，不管去看。嗯，对。
所以你买了这几只，然后加起来大概是3个月的。
没有啦，我有一只，我有一只是联名的，另外一个东西联名，然后就是 Molly 跟，好，对不起，我又回到刚刚 Molly 跟那个小夏猫，有小夏猫，他
有新的角色出现
了，哎，那只很可爱，那
展开的速度比八连档还快，
本来想推给观众买的，结果。我想说我要以身作则，哎、欸，那个全世界限定750只，哎，我就拿到750只的唯一一只，我本来要抽血还抽血不到，哎、欸，后来被我买回来，还是跟原价差不多，我就想说赞。
其实我有点没办法吐槽他，因为如果说只有限量什么750张的雪板，我可能会买。所以这个吐槽的工作只能交给你的红斑部。
不行，我现在完全不知道什么状况。
不知道刚才他刚才说我没有，我是怎样怎样，但他其实花了那么多钱。嗯，他闪避刚那个问题迂回，
那些大家都已经知道他花了一个季度的钱，我们下一个季度再来审核一下他到底后面花了多少钱。
不要这样讲嘛，我觉得买玩具会让我得到快乐。现在又不能出国，不能去日本啊，我就是要做一些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哦，我也不喜欢运动啊。
讲到这个，有人不能
去买快，买快乐，
对，不能出国，不能去日本，也是想找到自己的快乐，
买快乐啊。
是有人最近在玩滑板，
对，我上礼拜就买了一张滑板，
找快乐，
买起来，花钱
花
起来。
所以我刚才说我也没什么好吐槽，因为我等于是
等下就换你讲了，
买了一个大玩具。
季度
中玩具，
那个滑板多少钱？
滑板10000。
你看，
打完折10000，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对啊，
不简单。
我刚刚怎么打平而已啦，还可以啦。
给你一个就是 Molly 跟布布
Wookie
的时间，介绍一下你的滑板。
滑板就买一张长板啊！我不知道多少听众有在玩滑，就是板类运动。反正就是自从没办法去滑雪之后，就一直感觉到身体有一个饥渴，体内在饥渴着，
对，
渴望着那种在雪上奔驰与滑翔的感觉。
可你之前不会滑板，对不对？
不会，完全零。
所以你就是为了取代滑雪的感觉而开始学。
这样说就好了。就是板类运动的话，其实跟滑雪比较像的话，要冲浪，而且是要程度很好那种冲浪，就是你要在外海。那个浪还没有变浪花以前，嗯，那种，然后你在那个上面冲，据说是跟你滑松雪的时候感觉蛮像的，哦，但那个对我来说就是有点遥远，因为
而且站起来很麻烦。
对，第一个我的游泳技巧没有到那么好，只是我不敢在踩不到脚的地方游泳。然后第二个要练那个冲浪练起来也不是就是两三天有办法，就是或者两个月有办法做到的事情。然后所以另外一个选项就是滑板。那滑板它就是在平地的时候，但就它跟雪板有点不一样，因为雪就是你在山上嘛，就会自然而然的往下滑。
对
啊，但是滑板就是要用脚一直撸，所以感觉还是有点不同。然后反正我之前就一直有想要去学，然后前几个礼拜，哎没有，就是上礼拜终于就是找到朋友一起去，然后去的时候，我想说，哎，我滑过雪的人，哎，我这个应该难不倒我吧？结果。在那个课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先教你单脚上去，然后单脚上去的时候，我就很废，就是一直滑走，差点摔倒这样子。但是，一旦到了他两只脚都要踏上滑板之后，我就瞬间踩上去的时候，瞬间哗嚓，
哗嚓是怎样？开无双，
仿佛回到了雪上，感觉我立刻就哇，这个太棒了吧，哇，超爽。然后我们几个就是也是有两三个就是滑不到雪，再继续上课嘛，然后就在很开心的在那边滑来滑去。
我看你动态，我还以为是就是你是去给朋友教，所以你是去上专业的课。
我po动态的时候已经是会，就是等于会一点点的。然后我之前礼拜再去上课。
了解，嗯，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那一堂课就是三四个人嘛，就是我们有两个人是就是很解渴的那种，还有另外一个人就看到我们滑得很快乐，他就觉得哦，滑板好像真的快乐，然后他再买一张板。所以我们那天就是上礼拜就是三个人，然后就是跑去一家那种有卖板的店，然后就看了一下就好，决定就买了，就买了，买完之后就立刻去滑，超爽的，就这样。
所以长板才会像。
爽哈，
长板才会像滑雪，
短板应该也会像，就是你在上面滑的感觉会蛮像的。哦，然后如果你是滑下坡的话更像。
哦、那万一初学者刹不住，那不就、
那个就不像，
也蛮像的，就出事事故
出事就不像，因为你滑雪摔下去没那么可怕，但是如果你在柏油路上摔下去的话，就有一点严重。
哦、所以你该不会就是在下坡的时候，你也是用你滑雪的方式，然后让
对，你就拿一两根旁边擦地板这样？
没有，
我是雪板，
它是雪板，所以它
那个跟 ski 是完全不像的。哦，对，如果要滑的话，我个人是不太敢的，因为那个下坡。据说是跟滑雪很像，嗯，但是因为它是柏油路的话，而且你的脚又没有跟你的板子绑在一起，所以感觉有点抖抖的。
所以雪板要刹车是打横吗？是吗？还是
对，如果你要停下来的话是打横，嗯，然后滑板的
话，滑板打横的话会怎么样？
也会停下来啊，哦，也会停下来，但是你速度要够快才有办法甩成平的，嗯，因为你在雪上的时候就是那个本来就是滑的嘛，所以你其实比较好打横，但你在陆地上的话，那个就是轮子。轮子要滑过去的时候，你就是要用点力把它推过去。对
啊，没那么夸张吧？
要是没有成功的话，就是你人也一起下去。所以我目前还没有那么敢于尝试这件事情。
接待护具，
没有，就是不要伤到脑就好了。我们公司可能是在意你会伤到脑而已。
哇，这个太狠了！
就我只要剩一颗头就可以了。
哎、欸，不行，
我们接下来进入 cyberpunk 的领域。
就是你可以就是骨折或什么之类，但是脑不要伤。
我可以把我的头留着，然后接一个什么生化的人身体啊。
现在科技应该
没头发。出公仔，然后让起重机买这样。
哦，好恶哦、喔！不要。
所以什么东西
有
只有头的公仔？
魔人啾啾之
类。真的好恶心哦、喔！
重点，等一下。我
是玩具总动员那个吧？
居然是我全身的公仔，不见得会想买啊！更慌是折出头的。对，这、就是我分享我买快乐的故事。
所以黄斑部都没有买快乐的故事吗？
最近好像才真的没哦。我最近的快乐就是我去逛假日花市，然后我买了那个两三百块的植物，我就很快乐。
你买两三百块的话就满足了。
对，我是小知足的快乐，还被瞧不起，是不能满足。
你买什么花？
就是买
盆栽那种
盆栽啊，对啊，对啊，其实不算花，算植物。
多肉吗？
有多肉也有，就是我之前有养一些多肉，然后这次买的是冰淇淋卷柏跟那个什么袖珍椰子树。很可爱欸，我跟你讲，我有一个世界观哦。
刚才那边就是哦，我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哦，然后讲到
这个，应该没办法联络欸。
跟你讲很可爱。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
哦，哇哦，好可爱哦！
不要瞧不起那敷衍，
你真棒，
你好棒，
我就会觉得滑板很可爱、啊，
很便宜、
欸。可是你的多肉是熊掌多肉吗？
熊掌多肉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长出来的多有些多肉它好像有分品种嘛，所以它长出来会像熊掌，超可爱的。
哦，那种我没有养。
哦，那个很难养，对不起。
对，
那你多肉都种在哪？
就种在养家里的那个就是玄关。
多肉到底好养吗？我好像那
其实
说养的话，它到底寿命可以要多长啊？是会一直持续下去，陪你到天荒地老那种，还是没有那么夸张？
我没有那么厉害的记录，可是就是我自己觉得好像就是存活率不以我这个不是绿手指来讲，没有到很高了。可是可以活下来的品种，好像就可以活一段蛮长一段时间，
所以有个一两年。吗？
应该可以。
一两年之后，可能难免就还是会死掉。
嗯，还没到那个境界，对。哦。
因为多肉夏季很容易死。哦、我之前也有养过，然后夏季就直接跟我说再见了。
我之前也有养过，别人送我。
其实我是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死，他可能是水，我怕他太干，然后给他太多水，还是怎样，我都不确定。对。
对，因为他那个很麻烦，是水量真的很
难控制。
敏感吗？这敏感是对的吗？
有，应该算是敏感。
对
对，
他就是。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嗯，然后又怕热。
对，我的好，
你要每天跟他讲话。
他会怕热吗？他不是在热的地方生长。
我记得他怕热吧，才会缺水，哦、不是吗？
没
关系，没
差。我们就是一个业余闲聊会，我们没有人真的懂。对，
对我们都没有很懂植物。
欢迎告诉我们哦。
所以你是会想要再就是升级的人吗？就是比如说，你会对于植物的爱越来越深，想要买一些稀有植物或者是大颗植物。
其实目前没有啊，因为这阵子也是在自己知道自己很不会养，然后就是因为这些就是成本比较低，所以可以让我就是做一些实验，然后就是看开心这样。像那一盆大概就是三四十块啊，然后什么还有四盆一百之类的，这种就花了钱就觉得好像没什么负担。
哦，可以理解，嗯，
对，有点邪恶，就是反正养死也没关系。
就像是你去冲浪的时候，先去迪卡侬买一些很便宜的冲浪裤跟冲，跟防磨衣一样，想说那，就算我要是最后没有冲也没关系，才几百块而已。
是是是，
就烂了算了。
像这种感觉，
哎、欸，可是我
不知不觉帮迪卡侬业配。
哎、欸，可是我去冲浪第一次之后，我第二次就把装备买好买满，而且是穿过去开心比较重要。
三四次去了吗？
还没。
哦，
我在穿了那一次之后，冬天就来了，冬天就来了，
哦、冬天来
太冷了，我没有办法。
知道是知道。
冲完之后有觉得很开心，想再冲。
就觉得蛮好玩，因为我个人是蛮喜欢玩水的，但我不会游泳。对，但冲浪好像没关系啦，对。也还好，
反正我觉得可以说服自己就好了。
对，就重点是衣服要穿得好看。
我只去了一次冲浪，然后那次冲浪就水母跑到脸上，然后遮了我一下，然后脸上到底还有疤痕。对，所以我就是水母侠，然后丹凤眼被柚子咬过，他是柚子侠，
对，
他是柴犬侠，
柴犬侠，
对，
柴犬侠比水母侠可爱多了。
还好我什么都不是，
你没有被奇怪的东西
咬过，我觉得这一点都自己都没有什么骄傲，
你被你家的猫咬过之类的。
我们家猫也轻咬，没有到重咬，所以应该还好吧？对啊，
所以我们就是跟大家 update 一下我们最近一些
快乐的来
快乐的近况。毕竟我们录音的当天，就是听到本土疫情假期，
哇靠，
很可怕。就是建议大家还趁着还可以做的时候，尽量都是花钱买一些快乐，不然接下来的日子可能啊，好，
加油，
就不便再多说什么。
不过在进入新闻之前，我们还要欠各位观众一个东西。
对，我们有几个老高的话题。
对，老高话题。
所谓的老高话题呢，就是下一集再花一些时间来讲这个议题的议题。
对，可是我们不想成为像老高这真的不会做的东西，这种是人。
然后我们其实有欠几个，一个是我记得好像是在讲联谊那一集的时候，有讲到一个关于古法礼俗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说有个故事要分享，但因为那一集很赶，我就算了。
对。
然后我们本来在问杰庄接过来的时候，他也说他有些事情可以一起聊，这样。所以你要先分享吗？还是你没有想要先分享？还是我先？
我先听你的好了。我在想我这边要怎么讲比较精彩一点。
我的故事没有很开心哎、欸。
那我你以为我的故事很开心吗？等一下，
故事很开心，
没有礼貌。
我有酒，你有故事吗？
好，我要讲的就是就是大家知道中华人嘛，华人就是反正生生死死就会有很多习俗嘛，嗯。就出生、什么结婚，然后还有葬礼的时候，都有很多奇怪的习俗，也不是奇怪，就是很多
妹妹嘎嘎、
妹妹嘎嘎要遵守。然后我就是大概前几年的时候，我一个亲戚就是走了，然后他跟我算同辈吧，表亲，所以应该算同辈。然后他走的时候呢，因为他大概跟我大几岁而已。所以他走的时候还算是年轻人，就是跟他父母比起来，
冥婚吧？
不是不是不是，哦、就是他跟他妈比起来，就是年轻人嘛。然后但习俗上就是会规定说，白发人不能送黑发人，
还要翘官。翘官吗？
翘什么官？
就是如果是你让长辈送你的话，他不就是长辈他拐杖去敲那棺材，以示责罚、责骂这样子。
但是土葬吧，那火化
哦，
对，所以然后。因为这个习俗的关系，就是要找，就是要按照顺位这样找下来说啊，那谁要负责就是捧那个骨灰坛这样子，然后所以最后就是找到我
哦，
我也忘记他那个辈分怎么算的，反正因为他可能长，他长辈的话都不行，然后可能就是从平辈找一个最目前生存人员中这个最年长的，
那玩什么游戏？
对，应该是我。好，然后那天就是要南下到高雄去当做这个，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是主祭吗？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捧骨灰坛的这个角色，
捧灰，
捧灰，我不晓得。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认真讲。
哦，对不起，对不起。
然后去的话，就是因为其实殡仪馆都会帮你弄好一切事情，所以他就会告诉你说要干嘛干嘛干嘛，所以中间你也不太会有那种就是不知道现在要做什么的状况发生。但是反正总是先到那边之后，一开始就是先哦，也没有公祭，就是家人，就家祭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哎、就坐在角落，就其他的都是家人嘛，我就认得出来，然后有一个男生就坐在那边、然后就是我不认识，然后他就一直在哭，狂哭，然后我就想说既然会来这边然后哭，那应该是跟我那个表情蛮就是关系蛮近的人，然后后来就是趁机会问一下我妈说那个是谁，然后知道说他是 我那个就是走掉的那个亲戚是表姐，然后他是他表姐生前最后一任男友、嗯、然后因为我表姐是因为生病的关系所以走掉的，然后他在就是最后一年病情变比较严重的时候就先跟他男友分手
哦，恋空，
因为他不想要最后那一年很不好过的时候还让他可能男友很痛苦之类的。嗯嗯嗯，我大家听到这边然后就开始狂哭，然后因为我自己其实就是平常也很少回老家，所以虽然我小时候有跟表姐一起玩，但是我长大之后就是比较没有联络了，也没有说就是有什么嫌隙或者是怎样，但是就是不熟啦。嗯嗯，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我由我来捧那个，我也觉得就是有一点怪。
对，
就是照理说以我一个直觉来说，负责主持这个祭祀，怎么讲，也不是说主持，就是负责比如说
这个重责大任的人，
对，重责大任应该是最最最关心他，或是心里的感觉最强烈的人。嗯、
对
对，那除非说他本人觉得说啊，这太难过了，我不想要。
对
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应该要让他们可以优先选才对。嗯，所以我觉得这个 position 应该是要开放给关系比较亲近人来。
对，
然后所以当时我就是抱着一个有一点不懂为什么礼数要这样规定的心情。
你可不可以跑去问他要不要捧吧？
啊？我没有、哦、我就没问他，我就知道说啊，因为是这样规定，然后那我也知道这样子。嗯，但我心里就一直抱持一个疑惑说，假设他的就是他妈妈可能如果不想要这样子的话，那他的男友可能会想要担任我这个位置，嗯，就送他走完最后一程之类的。然后我当时就抱着一个疑惑心情，然后就走完整个礼俗。哦，对，然后就反正这个事情整个还是弄完了啦。嗯，然后但我也没有说就是我不想要花一天就请一天假去做这件事情，我只是觉得说。有些习俗真的规定会让现代人觉得很
摸不着头绪，
对，就是无法理解，就是你这跟现在大家的这种关系，就是人际关系或是什么情感交流上，就是一个很违逆的状态啊。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嗯，反正后来就是发了一篇文，大概讲一模一样的事情，然后在我的自己的脸书上这样子而已。嗯，然后应该是说我之前都没有针对这些礼俗有太多疑问或是什么。想法就是我读到这一次自己遇到之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些礼俗真的是很多事情是很没有道理的。
哦，这是很最近的事吗？还是一段时间？
这已经一段时间的事情了。嗯，但这一次是算是我第一次觉得说 ，what the fuck， 太没道理了吧的那种心情。
OK，
对我分享完了，没有很开心吧？哦，
是是是，
你给我笑出来，
没有很开心，
我没有笑，
我以为是一些什么
北兰的故事吗
之类的。
因为我刚才讲前面想讲联谊，所以我想说这可能至少跟就是亲戚爱有点关系，
对，
所以我在想说啊，这样现在好像不适合讲，我下次再说好了。
哦，好，那换你的故事，
啊，我看你们要怎么把这个气氛接下去。
哎，其实我的故事就是还是跟联谊类的有关啦，但那时候是我的舅舅。然后他在某一次的出游中，然后认识了某一个他跟他差不多年纪的一个男生，对对对，就是一个爸爸。然后他们就聊得很开心嘛。嗯，然后他那个对方的爸爸就是我讲一个代称好了，就是 A 男好了。
A 男
就跟我舅舅说，哎，那个我儿子啊，他在大陆工作啊，然后他但是现在单身啦，啊，你有没有就是不错的可以介绍一下。
嗯，哦，
然后那时候我
很焦
虑，那时候我舅舅，然后那时候我舅舅就
翻了一下族谱，
想说一下，哎，对哈，
还是翻一下脸书。
我说我还没有结婚呢，然后就想说，然后前几天刚好我跟舅舅才刚见面，然后我们就有合照，嗯，然后跟我表弟一起，嗯，就是他儿子啊，嗯，然后就我们三个人就有合照，他就说，哎，这个呢，这个你觉得怎么样？他说这是我侄女啦，这是我姐姐的小孩啊，他也是单身啦，啊，对呀，啊，对呀，啊，他那个你可以考虑一下，年纪好像差不多啦，你那个是几年次的？哦，对呀，啊，对呀，啊，差不多，差不多啦，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对方。那个 A 男呢，爸爸就开始说，哦，我儿子啊，他喜欢游泳，然后喜欢怎样，然后星座什么血型什么，再啪，然后打出来。然后后来我就收到我舅舅
A 男就开始列 checklist 就对了，
就拿到他的那个交友软体的 profile 就对。
反正就是我那时候收到讯息是用 Line， 然后我舅舅就传说，哎，那个我的朋友啊，他 的儿子啊条件不错啦啊在那个大陆工作啦，然后他就说什么
有对吉他社天蝎座鼻
子之类啊，他喜欢怎样，喜欢唱歌啦啊，那个喜欢爬山啦，然后喜欢游泳啦，然后现在人在那个中国啦啊，到时候过年会回来啦啊，想说约一下你两个去吃个饭，我就啊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去吃饭，我是说哦，舅舅不用啦没关系啦，我觉得如果有缘的话我们迟早会见到面的啦，没有关系，
首先礼貌的拒绝了舅舅
有缘见到面实在是
对我觉得太尴尬了，他就叫我那天早那天过年期间然后某一天然后就跟人家吃早餐，我就啊到底在讲什么花了对
fuck
对我真的是傻眼、然后后来我舅舅就开始死缠烂打之招，他就说啊，你就去吃一下饭啊没关系啦，然后怎样怎样，然后就说就只是吃个饭而已，然后我就说哎，真的不用，我对于这种第一次见面就跟人家这样聊天
样
就是聊天、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就是不熟就要直接吃饭，
对，但是我没有办法、对，虽然我就是、后面要讲干话但是我讲不出来，算了，
你有什么
你讲啊你说啊你说说看嘛
我觉得不要给人家太多的希望啊，因为你有出席这个活动就会有燃起希望的感觉、
你那时候是有对象的吗？
那时候有，然后
舅舅真的不识相啊，
其实是死会中吧，
那时候算死会中，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只要出席那个就是我也不算长得丑吧要这样讲吗，天啊，
好，我们可以开始翻译了，
对对对，好不好，
就说啊，要是我出去的话对方马上就爱上我，那我这个就很困扰了的意思，
还不用36题就爱上他
36秒就爱上他
36秒
我觉得太迟了好，对不对，这不重点，反正我就一直推脱，然后推脱到我舅舅直接神气气，他就说，他说为什么不能去吃个饭，你们为什么就是见个面吃个饭不行吗，
这是更小灯小气，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啊、
你知道吗，
对，长辈都觉得就是我已经答应别人你赶快下眼住，
对啊
然后我就觉得
我、都成交了，我现在不能交货你要我怎么办
交货，对，
我就觉得很荒谬，我说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一定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为什么你要逼我做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好，我们过年期间，然后我跟我妈，因为是我舅舅嘛，所以是我妈那边的亲戚、然后我就陪我妈回外婆家，我就跟我妈说，就是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妈我跟你讲，舅舅等一下会跟你讲这件事情，不要听他的，你要有自我的主见，我现在还年轻还不用结婚，所以你也不用想那么多，就先这样子，我妈说、好啦好啦我知道，我也知道你很年轻啊，所以那个我觉得也不要想那么多啦，结果我妈跟我舅舅玩聊完之后她就跟我说，这个机会很好你为什么你为什么
妈妈
节节败退，你为什么不试着认识看看呢，
妈妈怎么这种人被洗脑啊，
对，
她说条件很好
果然还是他兄弟比较了解他
对，
然后讲一讲她也生气，她就说舅舅帮你找一个这么好的对象，你还在那边挑，你到底知道你自己几两重啊，我就
真的是哦
然后这东西可能心想说很重吧开什么玩笑，
我觉得我也是不轻的吧
我就只是学历没那么好而已啊，了不起哦，占学历，
老娘的精良哦，可是不容小觑的这种
对，然后
是包还是扁的，
从此以后我跟我舅舅的关系就处于这有一种很尴尬的概念
哦，所以你妈没有讨厌你就对，
我妈凭什么讨厌我啊，我谁要讨厌她吧说好不是这样子
所以舅舅都会一直有一点没有再跟你讲话这样，
也没有，但是你看到他就会觉得有点尴尬，因为那时候跟他讲到最后，我真的是很
下不了台了，
我真的很生气到我说真的不用谢谢没有关系，我因为那时候他还打电话给我，然后那时候我气到已经讲话都没有任何的语气，连去想敷衍他我都没有想、我就说舅舅、真的不用，真的不用，谢谢，对，就是弄到很僵，
他是多密集啊，他是比如说每天都会问你一次还是，
我们就那一天大概讯息来往就大概3个钟头，然后电话打过来半个小时以上都在我在边上班然后在那边
上班
讲，对、对不起，
是过年期间吗，
我前没有，那是在约，我们是约过年期间见面、但我那时候在上班，
是是，
对，然后他就一直逼我说你在过年的哪一天刚好人家有回来，然后我叫他去你们家附近的捷运站然后去吃个早餐、
我觉得这长辈真的很不贴心，一来就是你强迫别人做一件事情，二来是你完全不顾虑别人在上班，然后硬要现在我就跟你要聊、
这个也很麻烦、
这种真的很讨厌，
对，还好我那时候工作比较没有那么的，对，但是讲那通电话我对我来说也没有比较好，因为他也听不懂，对，就是长辈都会很关心你啦，他是关心，对，绝对没有恶意、
我觉得我怎么觉得他比较关心自己的面子而已，
对
对啊，听起来感觉是这样，
对，
因为我刚听完我想到我以前在前几份工第一份还第二份工作的时候也曾经发生过就是类似的事情，但那个时候是 高就是高级主管，因为我们以前我那公司有小中大三层的主管嘛，嗯，就大主管说要介绍他的什么侄女之类的，然后给我认识，
对，
听起来不错哎、欸。
嗯，听起来好像是不错的。
少奋斗几年系列、嗯，
对大家那当时周边人都讲起，你们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二十年前不是没有十年前听过的话，
今年贵庚。
然后，但的确我的想法也是觉得啊，好，那就去一下没差，嗯，然后就还真的去了。
那
去了、
那个比
去了
比长辈还更
下文，
比长辈更难拒绝吧？
对、
就
是、那个
是
必须
上面的
主席、那个没差、啊，我觉得
这个是可以报工时吗？
应该也不至于啦、欸、
但认真讲，如果今天不是我舅舅，是我老板说这件事的话，
对啊，如果换老板的话，你
去得去，
对啊，所以舅舅难怪舅舅这么生气，
我就会跟老板说，我就会跟老板说，老板你要不要一起
解决掉了？
所以是我们下次跟你说，哎、欸，那个铁中基，我帮你介绍一个对象。
我跟你讲，我弟刚好单身。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如果魔本人会去的话，好，我去。
哦，本人去算是一个礼貌吧，
不要怕了。
没有啊，长辈那时候就说啊，我怕你们不好聊了，他、啊、长辈就不去喽。就、
啊、这种最鸡掰、啊，就是帮人家撮合，然后自己又不想多付，
反正面子拿到就放生。
大家一起去早餐店吃早餐吗？不是吧？
对啊，嗯，所以就是你想分享，你当时听到联谊的时候，然后你想要分享的
最气的
类似的小故事这样子。
对，可是你刚刚那个有讲完吗？嗯，
你说我刚才说那个，
就是你聚，就是你去了你主管的认识了、
哦，我又咬住了、
哦，没有听到重点啊。
后来哦，后来就不了了之啊，就聊一聊，然后就没有再聊。
是吧？长得不了了之还是
见面是就是都一各方面都是还不错，蛮不错的。但后来就没聊下去，可能是。
QQ，
毕竟我只是一个小庶民而已啊，我怎么跟有办法跟主管的亲？
所以你本来觉得你有兴趣。
好像谈不上有兴趣，就是可能刚好不是我的喜欢的型。
可是就是，
但综合来说是个不错的女生
哦，抱着一个开放的态度，她丢你就接这样子，跟你也不会太主动这样。
然后我只记得我当时发生一件糗事，
怎么样？
就是我们是去干嘛？看电影吧。看完电影然后去，
我第一次去看电影哦，
两个人哦，
然后再吃饭。
嘿，
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老高话题一下？就是第一次约会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对对对，
我下一期
我下一期再聊到
记一下记一下，好不好？不要再忘
记。
记
聊过一次，
我记，
忘了随便。然后就是应该是看完电影时候吃饭吧，然后我就点了一个西式意大利面套餐，然后就有汤，然后我想说那我要加一点黑胡椒，然后一直到发现，哎，这为什么那个黑胡椒都出不来啊？我发现是我没有打开盖子，然后想说哦，原来是没有打开盖子啊，那我现在把它打开吧，啪，然后就带有半罐就直接进我的汤里，
好尴尬。
然后当时这位，假如这位女性你现在有在听我们的节目，而且你刚好听出来我是谁的话，
好尴尬、哦、
想必你当时应该也觉得非常的尴尬。然后我记得当下就是气氛凝结了，然后我就装作没事把那个罐子收起来放我然后对方
也说，分数也是像那个分数一样，
什么
就冲到汤里面去，
这可以破冰吧？就是我可能看到我会整个爆笑出来，然后就只能问说：“哎，要不要救你？”
就是
拿个汤匙捞一捞，
呆萌呆萌
的
这样，
对
啊，
欠照顾。
我觉得长大一点，可能就比较懂得利用这样的机会。当时是个小废物，
上车就觉得很尴尬，自己尴尬就不行了。
对对对，
哦，你不能觉得尴尬。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还继续喝那个汤，
逞强了，
可能是在逞强，也可能是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出去都很尴尬，我还是假装没事继续喝好了。
所以是青春的味道。
然后那里面黑胡椒他妈超级爆干多，我喝完一口之后，
你为什么要把它捞起来啊？
我不知道，
因为他捞的话就感觉就抓生这回事啊，他怎么那么无歧视的喝、啊？
对对，我当时可能想要假装说哦，这个没有很多嘛的那种感觉。
对，我懂。
什么中二啊？
然后我就喝了一口，当场讲不出话来，因为太辣了。然后我大概讲话声音就这样子，那个你好，你觉得刚刚电影好看吗？
好，我可以知道为什么后来你们没有联络。
对，合理合理。
不过其实危机就是转机，当时如果好好利用的话，就是可能也变成一个话题，
是啊，
破冰。但是当时就是
要是能重来，
要是能重来。好，我分享完了。
这根本就黑历史吧。
我觉得很有诚意，这个分享很有诚意。
给过给过。
好，讲完这个很长的老高话题，我们还有其实还有两个还三个。
对。
然后其中我们今天每个都要给大家交代。
对。
我们其中有一个是在讲电动车的时候，应该是我们上次有在讲特斯拉在中国被抵制。 然后原本想说要分享一下电动车的一些什么话题，但这其实是我一个在车厂工作的朋友，我听他讲的啦，就是特斯拉这个车子呢，它的设计跟一般的车子的设计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就是像一般车子，它可能会就是在意很多，比如说那种零件的小角度啊什么的，就是它的目标是要做到一个100%契合，或是它的耐用性或是它的公差都要到一个程度之下。但是特斯拉其实有点像是一个科技导向的产品。嗯，所以在汽车工艺上面的话，就是我觉得会有一点传统汽车工艺就会觉得说，哎，特斯拉根本就是个玩具而已。嗯，但特斯拉的喜欢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说，你传统的车子是就是跟不上时代的东西。
对
对，嗯，对，当然就细节来说，到底是真的差异到什么程度，或者是整个设计思维是怎样，那这个可能是要比较涉猎比较深的来讲。但我只是想要分享一下说，其实这些。虽然他们是做同一件事情，不过不同产业从不同产业的出发，他们的思维其实会很不一样。像最近 Apple 他们想要做车，然后也会有很多传统汽车工人就唱衰说，他们怎么可能会知道怎么做车之类的。哦，对，
这是专业领域的问题吧？
对，这就像可能广播人听我们在录 Podcast 讲说，你这些小儿科，
对对对，
就是、
或是像电视人看我们在做 YouTube 的时候一样，
对对对，
就会有一种产业的文人相亲的感觉。
是是是，
对，大概就是这样。好，马上收掉一个老高话题，
再下一个老高，
再下一个老话题，是这好像是听众帮我们抓出来的，
对，
是要讲缩写病，
对，台北人的缩写病，
台北人缩写病。
那其实那集里面你当下有马上就讲一些，你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哦，就是我小时候，我从小就会把大安森林公园叫安森。
烂死，我没有办法接受。
为什么不能接受？
我那集已经批评过他了。
为什么？
对对对，就是我要再强烈表达，我那时候听完当下，什么叫安生？安生说他，
但是他有六个字，哎，六个字很值得缩写啊。
我宁愿叫他大安森林公园。
对，大安森林公园，你看瞬间过去了。
那台北车站为什么要叫北车？你们两个倒是给我回答啊！
不是你们台北车站听不懂，听不懂，
但是因为你不会听不懂。
对啊，你安生你会没有办法去分析安生是什么东西，但北车你就会知道，就是台北的车站啊。就
但你说台北市还有什么东西可能会被叫做安生的缩写？可能缩写会叫做安生。
没有，你没有办法马上想出来，那个安是指大安，那个生是森。
对啦，就是因为森要变森林公园，有点森林公园有点长吧？
它有可能是林森的森啊，林森北啊。
可是不会有什么安什么什么林森北啊，只是当你当大安森林公园这件事情，
长安林森北交叉口之类的，
所以你会说
那里有交叉吗？等一下，
可是就是不一定
啊。
可是就是说生
有、啊、
台湾
有有
私私部分，你可能有安森，可能是一个什么就是生产的生，你可能会以为它是一个就是
它只会让我想到
妇产科诊所
是假的。我决定这一题应该要诉诸现动。你觉得安森这个缩写合不合理？Yes or no？
我们是一个就是复仇者联盟五那个台北任意站这样子，然后你找了别的县市人来帮我们投票，你就被打死，跟你讲
屁啦，
直接站起来，
一定有很多明理人知道的，可以了解我。
但我前几天真的看我朋友有就是 po 说他在安生，我就
你看吧，
哎，可是我真的是到今年才知道有人叫这样形容大安森林公园。
我从高中就开始叫安森诶，
听你讲我才知道的。
我是听乔瑟夫讲才知道，
还是我觉得要是大安森林公园周边的居民。有地缘关系的，你平常生活中真的会用到安森的人，
对啊，因为对啊，我平常生活中的确是本来就用不到大安森林公园这个东西，
是没有错啊，就是平常不会一直讲这件事，所以偶尔讲一次可以。
哦，有道理，因为北车很常讲，我们就要去补习或什么之类的。
对啊，啊，他可能就不用补习啊。
哦，他就是在公园里面这样，
没有啊，
没有龙溜连，
我有报名，但是我都没去。关于这个翘课，又是另外一个下一集
了。你不要再开了，都你再开。
那高材生比较可以啊，
但是
我都没有办法，
还好啦，也没有什么高材生啊，这种事情就是会不会念书也不代表一个人成就高不高低不低或是聪不聪明啊。
好，我们继续刚刚的说起
关于读书跟成就的关系呢，就是下一次
你给我闭嘴。
刚刚话题就是既然我们讲完，这都是上次讲过的安森跟北车嘛。
对，
我要讲的是缩写病呢，在我们还没有讨论过这个缩写病的话题之前，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这个问题。因为除了安森以外，我其实不太喜欢用缩写。就连台北车站，我也是要坚持叫台北车站。
对，
但是我发现我们在讨论完之后，我得了缩写病。
哦，你那天跟宋我说生快，我真的想揍你，我真的也没有办法接受生快。
生快是有点故意的，
他故意的嘛？对，
这看了就很生气啊！我管他故意还是怎样？
为什么啊？生快很好，很快啊！
超屁，我真的觉得超哦，对不起，对不起，观众，但屁，对。
然后我所以我才想发现这个病是一种会透过思想来传染的病吗？就是我最近我们最近就是在有一些访谈节目要找来宾嘛，嗯，然后我们最近就是在 survey。然后就最近找了，就是在想说要不要找动力火车跟茄子蛋，嗯嗯。然后当然就是我们有先去打听一下，然后后来反正结果就是我在群组跟他们跟其他人讲说目前状况的时候，就会比如说哦，那个动火跟茄蛋我已经去问过喽。
你
这样，
你跟谁讲？
你到底跟谁讲？谁听懂啊？
天哪，
他们听懂吗？
有。
茄蛋我可以理解，但动火没有办法。
动火不行吗？
哦，茄蛋比较像番茄蛋，
还是要叫力车？
动力火车有很难打吗？
不是，我当下也觉得说，为什么我不要打动力火车呢？但是我手就一边啪啪啪就打完动火跟茄蛋，然后就送出
手很诚实。
是你的键盘坏掉了吧？
没有
哦，烂死了！
我觉得我病入膏肓了，
真的，
我觉得真的很烂。不行，我没有办法接受动火。
好，
先。
这就是我想分享关于缩血病，就是他感觉是会传染的，而且会让你越来越严重。
我现在觉得还好，我跟你交情没有很好，因为我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会被传染的事情。
对啊，
你会传染吗？
我
再过两天
试试，我觉得不会被传染，
说不定你们免疫 啊。
没有，我们不是你的
朋友，少数免疫者啊。
没有，我们就不是他的朋友。
哦，好，我们最后一个类老高话题，
类老高话题，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观众一样提供我们描述说，就是上一集我在上一集还上上集我们在讲那个文博会的时候，讲到排队很青春，嘿，然后丹凤也一样讲的时候，这个我想分享一下。
哦，对对对对对
对，可是呢，你想分享什么？
我完全不记不起来。
好，我们话题结束了。
我可能想要表达说，只有青春的孩子才会想排队吧。好，所以我们的老歌话题都解决完了，耶、
yeah ！感动，
可以好好的进入。
请丹凤也不要再开奇怪的话题了。
我刚刚今天就开了三四个，耶、yeah ！
我努力记下来。
继续今天的新闻编辑时间。嗯，首先第一则呢，要介绍的是桃园。
嗯，桃园，
桃园的警察，其实警察最近好像事情蛮多的。
桃园警察是不是已经出现过了？嗯，
看起来好像有出现过，但是好像不是同样一个人。
哇哦，
对，他们有另外的人啊，上次是中立啦。
哦哦，桃园不是中立，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哦。
老高
要可以站起来是不是？
中立人都会说我是中立人，
但是桃园对，然后桃园人就会说是桃园人，
对
对，然后中立人不会说他自己是桃园人。嗯嗯，我也不知道他们心中有什么样的心结存在。欢迎只是桃园跟中立人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欸，在台北其实有应该说新北也有类似的情节。板桥人，
板桥人跟其他人，
对对对对，板桥人就说我是板桥人，然后说我是台北人，就不会说我是新北人。
好，哎，扯远了。总之，刚讲桃园警察呢，是他长得真的像贺龙。我们在看到影片的时候，我第一时间觉得他真的好像贺龙。
对，但后来一瞬间就跟我讲，可是我看一看，觉得好像还好，我脸盲了。
你真的是脸盲，你本来脸盲不是吗？
对对对。
好，反正这件事情呢，就是事情的开始是一个汽车车主。他有一天就是反正开车在桃园的小巷子里面，然后他就是因为对象有来车，然后他觉得小巷子很挤，就是不想要硬是卡过去，然后造成就是擦撞什么的麻烦，他就先哭在路边等，就是想要等对方的车经过之后，那他再开过去。
嗯，那是个左右各一线道的路，
对，就很挤。嗯，然后似乎有违停，所以就又更麻烦。
对，
然后这时候就有一台警察的机车呢，就是从他的这个车主的旁边这样骑过去，骑到前面，然后好像发现什么东西一样，然后就突然掉头，直接逆向哦，警察逆向，然后就骑回来，然后再骑到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个很窄的两条车道中间这样子。
对，他应该觉得为什么他卡在这边的？
对，他可能觉得这个车为什么要停在这边，然后他就骑回去看。
对，
然后这时候刚好这个车阵就动了，所以这台车的车主就往前开了一点，然后他就稍微再往左打了一点方向盘，因为他想要把车子开回就是比较路中间。
对，
然后似乎在这个时候呢，就压到了警察的脚。
所以警察下车了没有？
警察没有下车，至少还没下车。
哦，他的脚撑在地上
了。那他到底逆向原因？
他可能想要回来，警察想要回来查看这台车。
对，就是可能要叫他
对
走开走啊，或者是或什么之类的。
对，然后
至少不要挡路。
开一开之后呢，他就被那个警察拍，那个敲车子，然后叫他停下来。就那个警察还就是鸣笛叫他停下来。嗯，停下来之后呢，然后那个车主说：“那怎么现在怎么样？”然后警察就说：“哎，你刚压了我的脚，哎。”他说：“真的吗？真的吗？”然后车主就当然很慌张嘛，说：“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然后就跟他道歉说他也不是故意的，他刚才是要让车什么的。然后但是这个警察呢，真的觉得他的脚很痛，真的觉得他的脚被压到很委屈，然后就非常强硬的跟他说。你刚压到我脚，你刚压到我脚，你刚压到我脚，他讲 超多遍。然后讲到看来这个就是在车上是没有办法善聊这件事情的，所以这个车主后来就也是下车开始跟警察就是对话。
对、
嗯。然后车主就是也蛮聪明的，知道拿那个手机出来录影保护自己。
对。
然后警察就开始跟他在讲。然后感觉这个警察呢，这个我们姑且称之他为桃园贺龙。桃园贺龙此时的心情实在是非常的差，虽然他站得直挺挺，但是他觉得他脚非常的痛。嗯，然后就开始跟这个车主说什么，反正我今天不管了、啊，你就算不是故意的，我也要告你过失伤害。
对，
然后还他事后还真的告他，而且还多告他一条肇事逃逸。
对
啊，他到底是有逃哪去？他立刻刚压完脚就被你。拍那个车子叫你停下来了，就是
他想说我不拍他就不停啊。
对，就是假设你会逃逸，
假设
逃逸未遂，预防性提高、哦。然后呢，他不止呛这个之后，然后这个车主就觉得很委屈啊，因为他也没有做，他本意没有要做错什么嘛，嗯、就刚好不然压到，可能真的是个意外。然后他就跟他说：“那对不起啊，但是我已经跟你道歉过啦。”嗯，然后桃园贺龙就说：“要如果道歉有用的话。”那还要警察干嘛？
哎、欸，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警察讲这种话。
对，我觉得超怪、欸。
我以为这种事就是两个人在吵架，玩 game 要报警，你报警啊，
你报警啊！
我对不起吗？对不起，
警察干嘛？我一直以为这个台词是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谁写出来的，然后感觉好像是两人吵架的时候撂的狠话，没想到真的有警察会用这句话、欸，而且还用在自己身上。
对，
什么意思？
到底在干什么？
对，所以他现在是觉得。很怕失业吗？就是吵架的话，警察可能就会，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警察就会没有工作了。嗯，所以他就很生气，还扣了他的伙伴的资源哦，还叫了两三个人。
你评评理啦，你看他压到我的脚，
到底是干嘛？而且我看后来的人呢，那个好像是叫他学长，就桃园贺龙可能是一个学长之类的，可能有些年资，所以。所以就
可以体验当一日贺龙学长学长，
到底是贺龙来体验当一日警察，还是这个警察体验当一日贺龙呢？总之呢，后来就是他叫人来之后，就还把这个人带回去警局嘛，嗯，然后就是要看他的行车记录器什么的、啊，反正他就坚持不管，他今天被压到之后就是很不爽，就是要把他带回去，嗯。带去之后，他们当然就是可能警察态度也没有可能没有到非常好啦、啊嗯，但反正后来。当下是没有怎么样，不过后来这个桃园贺龙就提告这个车主，我刚刚说的过失伤害跟肇事逃逸，然后结果过失伤害这罪还是有成立，
对，
因为这个要不成立好像也就是没有办法不成立，因为他的确是不小心压他的脚，所以如果说我硬是要告你的话，是的确告得成的，是这样说吗？
就是说。嗯法官要判断他有没有注意义务啊，就是例如说你旁边就停了一个机车，你很有可能你只要往左边打，你就有可能要别人叫，嗯，那你还是往左边打，那你这样就是过失啊，
对，對啊、你注意而未注意，
嗯，对，但当时可能就是好，就是这可能有点自责心证，就是你也不知道那个车主到底有没有知道说他在旁边，嗯，因为他如果是警察的话，可能。就是觉得说他可能要回头去看什么东西，
哦，他可能觉得以为他已经过很远了，就对了。
对，哦，反正这个罪有后来有判决下来，就是这个车主要拘役十天。
对，
傻眼，被桃园贺龙搞到要拘役十天，
有可能可以一颗罚金啊。
对啊，可以罚，可是这样会有前科吧？
嗯，应该还好吧。
好，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不要压到警察的脚，
就是怎么说我可以理解，就是脚被撞到真的很痛，例如说踩到乐高或撞到踢到门的底部之类的，就是靠背很不
爽，通常都会想要再踢一下那个门，说你干嘛
干着那个我踢，
然后就自己更痛，
对对，可是你自己很痛，然后要去告人，我就不太理解，你去告人的时候，你已经痛了很久了，
对啊。而且他据说他说他很痛，但是还可以在那边气呼呼走来走去，
对，这就是我不了解。
他是肾上腺素突然爆发，所以这样走来走去就 OK 吗？还是怎样？
不知道，就是而且他一开始拦他下来的时候，他其实先讲说你刚为什么停那边嘛？
对
对，他在讨论那个东西，然后讨论，可能他不觉得那个就是那个人的态度不好，他就生气，开始说你压到我脚。
他实际上到底是压到多少啊？
就
他那个要去验伤吧？
他一直呛说要验伤啊，他的确呛说要去验伤、
可是他搞不好去照他后来还在骂人的状态的话，我会觉得他是不是去验伤的时候就已经好了差不多了。
他看起来当下就好差不多、
对啊，我觉得他这是一个就是怎么样讲，就是一个赌一口气。
对，
就我说要告你，我就要告你这样。
可是这样验不出来的话，可是他的罪也成立了啊。就是你没有、
他可能当下没有觉得痛，但是验伤应该是验得出来，如果真的有压到的话。所以就变成是一个逻辑上说得通，但是你就会觉得他有点硬要的一个事情，
就有点荒谬。
对了，那你为什么要跟他过不去这样？
到底为什么要跟一个随便的路人过不去？其实最近好
面子挂不住吧？
对，警察大人的面子嘛，想说你看到我桃园贺龙居然没有停下来好好的跟我听我讲脱口秀之类的。其实最近好像发生蛮多这种就是警察公权力的问题。以这个案子，以这个案例来说，就是看完影片之后，我觉得的确这个警察当下可能应该是恼羞成怒，然后拉不下脸来。
对，
所以就是打算硬告他告到底。
嗯，
然后后来这个事情闹大之后，他就是也觉得自己很委屈，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不能告人家？
对，就觉得我被压到了，你还要公审我干嘛？
然后他就是因为情绪不好，就一度想要辞职，但是后来就是先被安抚，就说你冷静一下，
放个长假休息一下，
放长假休息一下。所以这个问题可能只能说警察本来有一些情绪控管的问题。
不对啦，因为给人家那个态度很，应该讲很不。
很厉害，
专业嘛？我觉得
对他后面在跟人家吵，压到脚那边真的蛮像屁孩。
对，你可以就是好好讲，好好讲话，这件事情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问题是你后面就是有一点，可能是因为是当事人啊，当事人可能会带一点情绪啊、但其实身为一个警察，好像不太应该有带个人情绪
太多个人情绪，还是他真的很常被压到脚、啊？
有可能哦，
还是他脚刚做了指甲。然后被压到，他可能觉得说刚做的指甲被压坏，然后觉得心情
像
贴
上去可能比较扛，就比较有同理了。
我可能会拿那个指甲戳他，
试图同理这个警察。我到底在什么状况下，我被压到脚会一定要告对方？
那是很严重的伤才会要告对方，
就是觉得
对
方是故意的时候，
对对对，然后态度又很差的时候，
对。
但看起来就是对方也是在跟他道歉，可是他可能就觉得道歉解决不了事情啊，不然还需要警察干嘛？
还是他心里其实一直很想要讲这个台词
哦，
终于给我抓到机会吧！
我靠！
我不晓得啊。那这件事情的话，要评分呢？
好啊，我给他两颗星。到底有什么新闻价值？
我给他，
他的脚很痛，
四颗好，因为他长成现在桃园贺龙。
我给三颗好了，我给
对，你要你的标准是就是
它是综合标准，
我们都有一个原则，
我知道我知道，但
那你想要设定你的原则是什么？
我的原则是，我觉得它有点好笑，
我说你是好笑，
所以你是好笑派的。
但是我觉得这同时也是提醒了一些警察的一些行为啦，
它
是有一点点的新闻价值，让大家知道警察就是你，就算你的你不管怎么样，你
要以你为戒。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要以为你做什么事情，你就可以想怎样就怎样。你是个警察，了不起哦，这样子。对啊，我们是开战，没有。
刚刚大家请早起当机啊，因为有头债有主。
没有啦，我只是一个比喻。
好，又要开始
了。我们要警惕，互相警惕彼此。
那说到刚才这个桃园警察的情绪控可能很差的话，
就有人情绪控很厉害。
对，我们就是要推荐他看一下下面这则新闻。
对，
是一个非常会控制情绪的法师。
对，这个法师厉害了。
这个法师发生什么事？他就是他也是开车。
对，
然后他有一天开车是不知道为什么是意外嘛？
他去路边加油。
哦，路边加油。
对，然后加完油以后，他就可能要发动了。然后可能就轰隆隆隆的，脚油门就踩到底了，就直接往向前冲，
直接撞上加油站旁边，
只要四秒钟，
把墙整个撞爆。
对，
那撞爆之后，他当然就是加油站就有话冲小，然后就自己报警处理嘛。
对，
然后下来之后就那个应该是警察问他话，
对，警察就在跟他了解说发生什么事啊。
然后他就说
啊，这就是无常。他说就是有很多就是业力因果会有无常，无常随时都会来，那来了我们就要接受它。
然后还说什么要接受它，面对它，处理它，
就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四个步骤，有没有？
对，所以
很癌症之类。
不是啊，法师你本身就是个无常啊。
对。
可是我觉得他这个态度其实是真的，
怎样？
先不要讲喜感这件事情，或者态度是对的，因为他是可以勇于去接受这件事。
可是他不
是被撞
那个人。
对，
就是他呈下的，他造出来的，一定他会接受那个果啊，对啊，他是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他只是讲的就是很。
对啊，
就是没有语气而已。
不是，就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开导警察，警察也没有。
对啊，警察想说，不是啊，我就是要处理一下这事情，你给我开导干嘛呢？
我没有要放下，
他只是告诉他们要跑的意思啊。
他应该也是要开导加油站员工吧？
哦，你要接受放下、這個。
可是员工好像也没有直接关系，因为他那个是什么？
花圃。
对啊，那个加油站本身是算是企业的
对
财产
对，
所以。就是他可能在告诫这个企业无偿来就是要接受他。
对，然后就是我很喜欢这个新闻，我们在写那个就是央视一分钟的时候 punchline， 就是台风眼写的，他写说这是无偿来了就是要接受他，可是你再多翻几次就会变黑白无常。
对，来了就是黑白无常。
我觉得超
好
笑
的。
可是你平常如果听到朋友这样讲，不会觉得干嘛光他笑吗？
因为我朋友不是法师。
哦，所以他有那个身份讲这个话，你就觉得可以接受。
就是他的可能他的人设就是这样了。嗯，就如果他自己撞完以后非常紧张，说啊怎么会这样？有没有要赔多少这样子？我可能就觉得，干你是个法师好吧？就像刚刚讲，法师要有法师的样子。
这样很慌张，赔你也觉得不行，
那不行，不 OK。
你这样有点严格
哎、
欸，
对啊，你刚不是对警察要警察样，法师要法师。
所以如果是一个黑道下来的话，他一定要呛呛说：“干，现在冲他小啊，哈。”
对啊，就跟那花虎
啊，
花虎说：“
苏衍，
苏衍。”
他如果那边说：“哎，不好意思，我这次不小心的，这你觉得不行。”
但是就觉得
开玩笑，
丧失人设。
就会觉得法师的人设有一点就是太多了，我觉得他可以不用到过度紧张，但
他
就是
很淡定的处理，对
对
对
对对，就可以好好
不用跟警察开始，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还是他其实当下在跟自己喊话，心里很慌张啊，
对，
无常来了，无常来了，好好接受
他，
这好蛮有道理的，
对，好，关于这个无常法师的话，我应该是会给他4.5 好了，
我也给4.5颗星。
敢你又给4.5，到底新闻价值在哪里？
没有，我就是说我是综合坏的，这个实在太好笑了。
再综合好，
我给4颗，我给4颗。
我还他比我还新闻价值的，
对啊，他为新闻价值的程度还比你高哎、欸。
他上一集挖出了比我不知道的新闻价值，然后这一集又扣了一点新闻价值的分数。
没有，就是新闻价值就是提倡安全嘛，对啊，但只是觉得对他讲的话也蛮有趣的，跟我觉得他这个态度也是应该被效仿啦，对啊，这值得给高分，值得给高分。
就是一个平静的心情这样子，
对
接受一切的事情。
对，因为有些人会很慌张，或是就是易怒或什么之类的，但有时候就是要好好处理，就没事了。对啊、
好的。好，所以就是大家可以效法一下这个法师面对无常的心情。但是接下来有一些事情就不是可以光靠这个转变的心态来面对。对，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则新闻是关于公投的门槛。就是公投门槛，当然就是说一说二是嘛，然后说二是二，
什么东西
说一七说二是二。那大家有稍微关心的话，应该也会知道，今年8月有4个公投案要叫大家去投票。那在这个公投案就是酝酿的过程当中呢，就有一些绿营的立委提针对这个公投的规则提出了一些修正的想法。
对
啊，这个应该还是在草案的阶段啦。
对，
就是等于说他连一读都还没有进去，只是说有一个人有一天在这个会议上举手说：“哎，我觉得这个公投应该可以怎样怎样怎样。”
对，他就召集了几个跟他志同道合的委员，然后签一签，然后联署这样。
对
对，
但是这个内容呢，就是让人有点匪夷所思。那他是说什么呢？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公投会有3个阶段。
对，
就第一阶段联署，跟第二阶段联署，然后第三个阶段才要投票。
对，
所以他是提说在他是有分门，他有分阶段吗？还是说只要联署都算？
应该是联署就算吧。
他的重点就是在于说，联署的过程中，只要有10%的联署数不合格，或者是3万份，就是比例上或者是数量上的不合格联署数出现的话，那这个公投就要作废。
对，乍听之下觉得很有道理，就是说 他绿营的说法常会说，国民党常常做一些联署的时候，会有一些幽灵户口啊，或者是一些灌水、啊、
不存在的人呢、
啊，那然后造成很多就是可能中选会最后在审核的时候很麻烦，
嗯嗯，
对对，造成很多行政上的负担，
对，
所以说你避免你这么做，所以我干脆就规定你就不敢去再灌水了，
对，
嗯，
好，可是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就在于就是说，如果是要10%不合格，就这个公投就挂了，嗯、那我变成我是你反对方的话，我就可以。弄死你！
只要凑齐10%的烂点署书就可以了。
对，我们就开始假造很多点署书，然后去支持你的东西，然后让你。
而且我这些假造点署书还不用花很多心力弄、欸。
对啊，
我可以随便乱签一堆有的没的。我可以说我是马利欧，然后就签一份点署书、啊，这样也是一个不合格的、啊。
对、
啊，
因为你寄过去，他们不是户政机关，他们不是户政机关，他们没办法去审核你到底是不是真的。
对
对，所以这完全是给对方一个就是弄死你公投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个法就是有点。
有 bug 存在，
就是说
这个想法
利益可能良善，可是这个就是很危险的法律。
这个就是方法蛮烂的啊，感觉没有想过，因为这个一提出来，所有人就立刻想说，哎，那就不是马上就可以被搞烂吗？
他是感觉在那个企划阶段，就是在你们那个立委的办公室里面说，哎，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助理其中一个助理就会说，哎，这好像不太行、欸，对。难道大家都没？只有我觉得
助理想说，只有我觉得这个法案有问题，这个草案有问题吗？
对，只有你觉得，
真的是。
可能其中有一个立委就很凶这样说，然后其他的助理就都不敢讲话。
哦，你是不是国民党的同路人？
这招太好用了吧？这帽子连太平洋都盖得到。就是这个想法其实真的蛮怪的。虽然它只是个草案，但是你会真的不晓得为什么会想要提出来。
对。
因为就是有时候华人很不敢发表意见，就是因为怕自己讲出来的意见太丢脸，嗯、有没有？就是以前在中小学的课堂上，老师说：“哎、欸，你有没有什么大家有没有想法可以发表？”大家就会觉得说：“哦，我讲那个想法是不是很丢脸？”
现在大家可以开始 Q&A 问问题，然后怎么
要破解这个心理状态，就去当立委，是不是？就是不管什么烂东西都讲出来。
但有时候他可能是针对就是现况，然后去推一个方法。但他可能自己没有，他提出来的时候可能也是需要。好，我们先不讲蓝绿好了，
就是没有 debug。
就是、对你提出来的时候，大家要去想的是，哎、欸，有没有 bug 存在或怎样？其实这是要被讨论的。
对，
只是因为现在蓝绿的就是对立关系太明显了，就变成说，你只要有反对声音，就是哦，你是、
啊、就扣帽子，
非蓝即绿，非蓝即绿，
就造成后面的讨论都不有效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算有人有反对意见或是觉得这有问题的话，他们都会有一种抱持着一个对。我觉得立场有点太过度的，
只看立场
对
的状况，
对、嗯、为讲而讲那种感觉啦，
这是的确是很不好。
算是就是讨论事情的时候，蛮容易会让事情讨论不下去的原因之一。
对，
而且这不是他自己一家之言，就他还找很多人联署，我不知道那些人是友情联署还是根本案都没看，
应该是看都没有
瞎签一把吧。
对、嗯、啊，苏小慧，我相信他，这什么就是做保人就会出事那种。
这个东西会让人那么就是提出来讲，就是因为这个感觉 debug 是很容易的。
对、嗯，就是太直觉就会想到的事情。
对，你不像有些是很复杂的草案或者是很细微的草案，就是你可能真的想不到，你这样调下去之后。可能就是像蝴蝶效应一样，这样经过一些，你不晓得这个调整会刚好会让某一群人受到影响、嗯，这个就是很明显就知道说啊，这样子就会有出问题，但是就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可以就这样提出来，有点让人
傻眼，
为什么傻眼的感觉？
还是那群联署的都是对立面的？
什么意思？
就是那群联署的，就是可能啊，假设他们是绿的提出来，然后到蓝的，就是想要让这个案就是过去了，这样他以后就可以弄他了。对，你知道计中计，你知道吗？
好的，就是苏小慧提案，然后那一堆蓝会冲去。
对对对对，联署，
这个战，
以后我要弄你简单了。
好了，事实上应该都是绿营的联署。
对不起，干话。
我觉得说不定是苏贞昌想的，我有个好点子，然后他女儿就说：“好，爸爸想的我就签。”然后其他说：“哦，苏奎讲的我就签。”
签都签。
这好像没有比刚刚蓝营那些好到哪里去。
哎，蓝营签的话，那就代表计中计也蛮屌的，好不好？我
看蓝营
可以，
蓝营签的话，就是他们的警铃就会响了，所以不能去，啊、不能去。就算你觉得很爽，也要暗暗反对。不行啊，你不能通过这种法。
嗯，就是绿委们不知道在干嘛。
对，
光是这一则的部分。
好，我们给一个分数吧。
嗯，
我给
三颗，
我给四颗，
我给三颗，然后环保部给四颗，
嗯，
2.5， 我觉得这太不用脑了。
哇，很生气，很气
气气。
虽然我觉得这是给人给对方一个很好的利润，但是我觉得这太没有保护自己了。嗯，
这个真的是蛮傻眼的。好，然后好，说到这个工作法的法律问题呢，然后我们最近呢，这个位阶更高的宪法也有一些争议在最近发生。还是应该说是解释呢？
对，是一个新的释宪案，是803号释宪案。Hey. 然后它是一个，也算是它也算是一个，就是已经讨论很久的一个议题。嘿、hey. ，然后它是一个猎人，叫做王光禄，然后它是一个原住民猎人。
哦，没事，
什么
烂死了。
然后总之呢，就是他们在讨论的是一个，就是关于原住民的狩猎权的问题。嗯，那里面其实牵涉、嗯、这个释宪案牵涉到很多条法律、嗯，有一部分。分两个大部分来讲，一个讲枪支的使用、嗯、一部分就是讲说就是狩猎权的范围，就是动保法的相关议题。嗯嗯，好，然后我在这边没有想要再太深入的去讨论这个东西啦，就是说、嗯、大概讲解一下他们在讨论什么问题就好。嗯，然后第一个是猎枪的部分。猎枪部分就是大家知道台湾有枪，就是枪炮弹药防治条例，
就是有管制枪支。
对，所以我们是不能随便用枪的。
是，
但原住民现在他们，你不能期望他们还拿弓箭、吹箭什么挖沟的，拿着那个什么石头去猎捕嘛？
啊，这样比较帅啊！
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
雷达，对对对对对。好，就是所以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比较具有杀伤力的
现代化的工具，
比较现代化的猎枪。嗯，对，那这时候。以前的法律就会讲说，哦，我可以允许你用猎枪啊，可是你要用很没有杀伤力的那种哦。
那怎么打猎？
就是你只能打伤动物，然后你杀不了人，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就觉得，哈，所以就是你意思是说我打猎，我就要保持很原始的样子，就是我可能那个枪还要用那种火，要用塞 ，fire go 这样子弄。
可是很多动物不见得比人好杀。
对啊，
有些皮不是蛮厚的，
所以事实上就是变成一个很两难。就是
现在是魔物猎人，是不是还有什么就是对熊、对龙专用的子弹，打人不会痛，
穿甲弹之类。所以，可是另外一方面，大家就想说，那是不是这样变成原住民用枪就无罪？就是如果我开放的话，就是说，我现在被抓到了，说哦，我没有，我是要打猎的。
对
对对，这就很危险，所以就变成这两方在角力、嗯、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讲那个动物，就是我打猎的，就是。动物到底有没有限制？是我只能打，就是台湾没有评为的物种，例如说，嗯、蟑螂没有，
恶心，
蟑螂我只赞成，
对，
请猎。
例如说，一般的就是一些就是野生动物，嗯，其实我现在一直想不到哪些不是保育类的，
熊
其实是保育类的。
你说可不可以猎杀非保育类动物？
对对对，就是保育类动物。然后、
哦、梅花鹿，
台湾有棕熊吗？
台湾我没有，我玩到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可以猎。
台湾黑熊、
兔子。
好，对对，兔子。好，例如说、哦，
那就一般的什么鹿啊，猴子，
对，
天竺鼠，车子，
松鼠。
好，我们已经不能暴露我们这些平地人的
鸟、鱼
的或浅薄。对，好，总之呢，就是例如说，之前啊，三枪原本是保育类动物，然 后来有被就是移出那个名单，这个可能是比较复杂的讨论。那像台湾黑熊啊这些东西，对，一定都是不能打的。嗯嗯，对，那。可是他们就想说，那我们之前出去猎，就是我们只要维持整个生态系的平衡就好了，我们不会过度的取用、嗯，也不会这个。那你为什么要禁止我拿什么东西？然后甚至有些规定是说，你进去打猎之前，你要跟你的就是林务局报备说，哦，这次
我今天要猎什么是不是？
对对对，我要打，
这就是魔物猎人
地质三只，我要打，
还要先接任务说好，我今天要打一只台湾什么。三只鹿，然后进去打三只鹿啊！如果你打的是别的东西，出来之后任务不会解掉，是这个意思吗？
是，对 对，感觉是魔物猎人，
原来如此。
好，
还要吃丸子吧？
可是这件事情就是报备这件事情，一来就是你很难就是确定自己要打多少，嗯，二来就是在原住民的传统里面，你不能就是先报备你要打什么，这变成你很有计划的去跟就是大自然你要东西，这是不行，哦、就是你
只能随缘，
就是你遇到什么就是大自然给你什么你就取这样子。
哦原来有这种事，
对，所以就变成真的跟你的传统文化有抵触，
对，
对，那但就是一些就是住在都市人就讲说，哎、欸，那你就不行啊，你看到那个保育员就不要打啊，就是不能你出现就打，这样不行，就是就一样是这个问题，嗯、所以导致这个事件就要处理很多这种价值观的冲突，嗯，所以其实也没有绝对的对错，老实讲，嗯，好，不过我们这是想要、
欸那如果禁猎某些动物，这样算是对传统文化有抵触吗？
禁猎吗？
就变成说是大自然想要给你这个，但是你不收。
对啊，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我可以不收吧？
对他，可他就觉得说，为什么就是我只是做这个，为什么我的狩猎犬为什么要被你们的什么法律给管呢、
啊？ Okay, 嗯，好，嗯，好，继续。
好，然后我们没有要真的去具体讨论这个两个价值观的冲突。那其实这个东西也争论很久了，这是大法官敢接下这个议题来讨论，其实也是算勇敢啦。
嗯，
对，因为你接下来你就要踩立场了。
对
对，那这踩了立场之后，可能就是一定都会有一些人不开心。
嗯，
对，
当然
好。然后可是我们这次想讨论的东西是在他的意见书，就是大法官在他们会有一个释宪的主文。
嗯，
然后还会有一些就是意见书，有些是因为大法官是15个人组成，所以你不可能每个人意见都一样。
对，
那有些人就觉得可能我投票投输，可是我不爽啊，我有意见我要讲啊，或是我觉得我选赢了，可是我有很多立论想要跟大家介绍，
是
你就可以写意见书，可以协同啊，或者是就是反就是
反正就是同意的意见跟反对的意见。
对对对对，
嗯，
那这个有一个大法官叫做黄鸿霞大法官，他就很有趣了，他就写了一篇就是。我不知道是散文吗还是什么挖沟的东西。然后就写一
蛮长的。
我也喜欢星空，我喜欢什么 Star Wars, 什么东西，反正我不知道他写大堆东西，然后写很长。到底干星际大战，或者是就是干那个什么就是舰长。
他怎么想要星际大战，
对，他写那些。
还是 Star Trek。
Star Trek。
不能把 Star Trek 跟 Star Wars 搞混哦。我就会来引来更多的。
我刚才是我觉得。
引来更多的纷争。
我重讲一次。然后反正
你再澄清一下你说的是什么就好，
应该是 Star Trek
这真的有落差、欸、
Trek 好
好。然后反正他就讲了一堆阿里阿扎，可是我不知道这些讲这些东西干嘛。然后他讲到最后就说一段最北然的被大家最广泛讨论的是，他说他举了一个荒野，应该是荒野保护协会的人，他就觉得说 哦这个人他也是一个猎人，可是他对环境很有就是自觉，然后也很不想去掌握薪资，然后保护环境。
嗯，
他说像这样先这位先生应该是张丰旭吧，像张丰旭先生这样的人才是一个酷猎人
啊，
就是很酷的酷。他可能是看很多 Brooklyn Nine-Nine
酷
对，酷猎人到底是什么东西？
什么是酷猎人？
我看有人下面留言说范玮琪，这对仗
范玮琪给过，但酷猎人我真的不懂。
这个人他是真有其人。
你说
这个酷猎人，
对对对，可是他应该没有
酷猎人本身有知道有想要被叫酷猎人吗？
应该没有。我就想说酷猎人是就很像你妈妈想要跟小孩子装熟，有没有？就是他说，
哦、对对对，
就是最近那个拍照会比手比爱心啊，
哦、
或者是就是会想说我很开心 Jumi 这样子，硬要加这个很不适合时宜的年轻用词，甚至已经过时，像酷这种就是三连酷，这个可能不知道民国几年。
酷这个
好尴尬，
不好说哎、欸。
酷毙了，变呆了，
哈哈哈哈哈。变变变猎人，
变猎人，那可能听起来很不安，不知道打死几只。
还是在是台北人，就是像你们之前讲的，台北人都会讲谢谢那种感觉。他就想强调
更多个吧，
他就想要强调很酷，但是讲太多又太多，然后就酷的、
哦。所以酷猎人听起来有点太阴，
现在是酷猎人，
然后酷猎人听起来又有点
可
爱，
对，
所以要
酷
猎人。原来如此，哎呀，
好，总之这个最大的问题，除了他的用字很自以为年轻，
嗯，
之外，他隐含了一个含义，就是变成我。就他应该是那个这位大法官的主意是汉人，所以他变成我汉人来教你怎么当一个猎人
，How to be cool，
对，而且 How to be a hunter， 就是怎么样才是个好的猎人，
是
对。那这种就是有一种叫做价值观凌驾在你上面，就是说我来教你，
对，这样就没有讨论了，而是反正我先教你，要这样子就对，
对
的一种想法，
对，那就让人觉得有点不舒服，
嗯，
就是我是在我的传统领域进行狩猎。那你可能可以说价值观上面有冲突什么之类的，而不是说我来教你怎么当一个称职的猎人。
所以其实这次的十五位大法官就是各自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对，
最后其他最后释宪出来的意思是说，还是禁止，就是这些狩猎犬跟枪支都还是会透过法律进行约束嘛？
对，他就认为
大意是这样子嘛？
基本上他就会说，因为司法权跟立法权是两个不同的权，
嗯，
对，双方都大家互相尊重跟制衡。那他就说这些限制基本上大部分没有违宪，
嗯，
就是我尊重立法权对他的限制，这个限制是没有抵触比例原则的，
嗯，
对，所以大部分的规定都 在和弦的状况下留下来，只有那个我刚刚讲那个魔物猎人会把被认定危险的，就是你不用先报备，你要打几次
哦。这报备打得很奇怪啊，
真的很怪。
那我今天在我报备要我要打五只鸟，我就是打不到鸟怎么办？打不
你也不能
怎么办吧？
你也不能不小心打到隔壁的猴子这样。
那、啊、我找到松鼠了，奇怪，
把它放回去。
你跑来放回去，
我没有打到，
这超怪。好，所以其实等于说在这次原住民的权利就是一点点松绑，很微小，很微小。
对，可能就很多原住民青年或者是支持原运的人就不太开心了，就觉得进步太微小。
好，但是如果要讨论价值观的问题，就是也是一个长篇大论，
就很大。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的心里，
挑酷酷酷猎人出来跟大家说。
对，
起码就是你可以讨论说你觉得到底拿枪对不对或怎么样，但是不要就是觉得说我的价值观要凌驾你的，这样子讨论不下去。
对
对
对，好，那这个新闻。
我给 4.5
酷酷酷五颗星，
酷酷酷酷酷，
给四颗，因为这因为蛮有讨论价值的啦。
对，
因为其实枪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对很危险，因为有些地方就是像美国吧，我没讲错吧？
是是是是，
美国是可以拿就是枪支的地方，所以就其实会造成相对应的危险呐、啊。
酷酷酷美国，
酷酷酷，
好烦啊你们两个。
然后刷教导，其实我们编的主播稿。主播稿好像也是这样接的、欸
oh.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大家不要去汉人不要教原住民怎么打猎
对
对、那就是另外我们原本写的脚本是其实真正需要被教导的应该是国内警察的电脑技能但为什么会这样说呢那就是因为前阵子发生这个松山分局的事件就是有几个黑衣人然后冲进分局辖下的中仑派出所，然后反正打了就是追打一个教官啊，追打进去，然后你还砸里面的设备，砸坏一些电脑什么的。
对，如果你想阅读更多，可以点我们上一集。
对，然后发生之后，你就是大家就是大家就是震动了整个警戒跟政气嘛，说哇，竟然有人竟敢冲进警局，这样兴风作浪，到底是什么来头？
对，
而且他们这个黑衣人最后还跟警察握手言和，
对，
就更莫名其妙。然后查下去的时候，发现当时的监视器影像就消失了。
哎、国防部。
对，然后去问什么？问说为什么？然后所长就说：“我不小心，就是我以为那个就是我不小心按到格式化，
我想要下载的时候格式化，
对我要下载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当时我还沾沾自喜，想说啊，我讲对了吧？你看这个所长果然是个3C 白痴，什么都不会，不小心按到删除。结果今天我们录音的当天就是侦查终结，
对，
然后这个所长就承认了。”他其实根本就不是不知道怎么用，
他是太知道怎么用了，
他太知道了，就是 hacker。他就是知道说，这个他想要把这个影像删掉，所以他才去，他可能有跟他的手下可能进行一番就是讨论之后，
就有个巡佐建议他说可以这样子保护他们的，就是派出所的清誉。
清誉，然后这个所长就说，
好，就这么办，
你去吧，然后就指使这个巡佐去把。硬碟格式化弄掉，
对，
然后
白密还是有一书，
对他忘记把他自己灭证的影片给灭证，
对，就是、他在这个灭证的这个时候，后面有一台监视器就把全部都录下来了，
原来如此，
他忘记格式化另外一台，
格式化另外一台，然后我就在想说，那他这样到底格式化的完吗？
对，哦，格式化悖论，
对，那他就要再把自己格式化掉这些影片给格式化掉，但是又会被录到他格式化那些被格式化的格式化的影片，
对他就要去一个没有监视器的地方去格式化才行，
或者是监视器应该要先关掉，
对，
但关掉也是会有点可疑，
嗯，
所以其实就是百密总有一疏的概念，他可能要想办法用什么电脑远端骇入，然后把这个里面弄坏，
我们还是不要教他们好了。
对，但我只是讲讲而已，我自己也不一定做得到。我只是讲说这样可以这样做，但其实搞不好真的知道的人讲知道是不行的。好，所以其实松山分局这件事情就是调查出来发现是，就是反正自己人删的影片，自己人搞的鬼。
对，然后他们也调查一下背后有没有什么高层介入啊、指挥啊什么，目前的结论是没有。
对，
所以就只是他自己觉得就是灵机一动，哇，我可以删掉，删掉就没事哦。
就是哇，好棒哦！
我怎么没想到呢？
又怎么不再多想一下呢？
但是如果是原本是他自己下去做格式化画，这件事就没事的意思吗？
自己下去也不行啊，
也不行，也不行。
他就是当初的说法就是这样啊，他以为他要拉档案，但是他格式化了，所以如果今天被拍到
你当时黄曼不是说没有犯意的话就不算。
哦，你是说他不是故意的，还是说就是他
没有啊？因为你现在看到是因为看到是另外一个人把他格式化吧？
哦，你是那他们两个一起走过去，
嗯，
对。所以你是说他自己去做，然后就可以自己变成说哦，
就是理所当然
就
照他
真的不会，
哦，
就变成跟我们上礼拜讲的剧本一样。
对，
就你要开始去调查他说到底是不是不会用。
哦，
对，就变成说
犯罪天才是你，
叠对叠，不是，这是
这里还在那边摸很久，这样，哎，是这样，
就是犯罪的时候要用一点心思，哦，要加上演技的部分，你不能想说事情任务达成就算了，
对，
啊，要把一切都演得像是真的一样。
他还在旁边滑手机，
对对对对对，
这样就不敬业，
对，不敬业，要自己去做啊，你这样找巡逻去做，就人家知道说啊，你知道是你也是共犯嘛，
你是找一个会的这样子，
对啊，
自己要格式化还不会格式，
录很在这边自己这边录很久，然后还跑去问别人说，哎，欸，请问那个怎么用？
对，
然后再回来再用，
哇，就像
这三家就像，就没事。我们现在在教唆
事情不能做半套，
教唆别人犯罪，好，应该还不算。这个给分的话，嗯，可能三颗吧。
Okay,
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揭露真相的过程。
我给四颗，就是我想知道护士后来怎么了。
嗯哼，
我也三颗好了。
好，
我就觉得，嗯，对，好，给大家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
对，就是一个对结局的概念。
对，
连载终于结束了。
哦，哇哦。
OK，嗯，
谢谢那个
这个
松山剑三创。
不可以叫他剑三创，我觉得不行，我会生气。
剑三创的故事才没有废好
吗？对，
那么容易就死了，烂死了。好的，那最后进入本周的精选新闻时间。本周精选时间由黄斑部提供。
对，
那么它的内容
是米哇
黄斑部的诗。什么？哎，欸，什么是一号班店长班班啊？为什么我没有印象？
就是那时候在讲那个猫跟蟑螂的时候，
烧掉。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说要去那个猫咪咖啡厅，就变蟑螂咖啡厅。然后就说今天负责的是一号店长班班蟑螂，
烧掉。我那时候当下
在节目讲的吗？
在节目讲的，啊。
你到底有没有在现场，啊？
对，欸，你听了一次，然后剪了一次。你是不是讨厌斑斑？斑斑很难过。
我真的很生气。
其实我斑斑，我刚才想的是虎斑猫的斑斑，不是黄斑部的斑，所以大家请不要以为我在第三人称。
对啊，我以为你是在讲自己。
不
是，你在第三人称吧？不行，就算不是，我也要说是，直接烧掉。
我没有。
好了，你的口罩。
好。好，这个新闻呢是在讲菲律宾，就最近菲律宾的疫情也很严重。然后我们的就是强人总统，很多台湾人很喜欢杜特地，就觉得哇，要是有杜特地的话，台湾就怎么样怎么样，
说一是要说二是了，
对呀，啊，打死就打死，通通枪毙。
台湾很喜欢通通枪毙的概念，
对对对，真适合去菲律宾。好，然后反正菲律宾呢，就是五号的时候，本月五号的时候就宣布呢，说如果有民众啊没有正确戴口罩，例如说呢，就是把口罩那种喜欢戴在下巴的啊，有没有，
嗯，
或是挂单边的啦。
嗯，
没挂好，鼻头露出来的啦，这种呢，通通呢，可以警察局呢可以把他抓回去拘留9到12个小时。
哦哟，所以在路上看到那种阿伯，就是下口罩没戴好，露戴下巴什么的，就直接抓起来。
对，我这辈子第一次有想当检举达人的冲动，
想看，
想检举，就是这个很明显，你会觉得是一个不符合比例原则的一个，就是人权侵害的事情，
对，
可是心中的小警总不仅就浮现出来，
对，就是
关他，砸
他，
砸
关他，
口罩戴不好，
对，有时候当时真的是会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我在路上是把人家口罩扯下来的时候，他就可能会被关，
所以把他拉下来说：“
那个不是刻意的吧，
老师，你看呢，啊？”对啊。
就像以前是国中的时候，会把那个违禁品丢到别人桌上，然后就立刻就老师，你看他带漫画。
你什么国高中？好恐怖，哦！
高中最常做这种事情，不会吗？你们不会吗？
我不会，
啊，
屁啦！
附中怎么这样？好可怕，
啊！对啊，
我在那边装没事。所以这个口罩，我记得当时我写的理由是，他们可能想要把他抓去做一个立即性的隔离。
哦，好有道理啊。
就是稍微先隔离9个小时，看看你们。
我真的觉得
一个接触到飞沫，先隔离你一下。
就是口罩戴成那样子，比不戴还讨人厌。 真的是看得很感动，我不知道怎么说。嗯，对，
就是会有一种你在随便应付了事交差的感觉。
对对对。
欸，但我要适当的就是讲一下，还是有部分人只是因为他拉下去的时候，然后真的是忘记了。
挂这边可以忘记吗？
我可以忘记啊，因为有时候真的是你吃个东西或喝个饮料，我承认我有时候会忘记。
隔离的那个
没有，我是有时候
关九小时
会不小心忘记，那我还在那边说：“哎、欸，我口罩在哪里？”
还是出老症状。
然后我旁边的人就跟我说：“哎、欸，在你脸上。”
就我阿妈戴着眼镜找眼镜，
戴眼镜找眼镜。我拿着手机在找手机。
哎、欸，又看我手机，那、啊、我开个手电筒好了。
哎、欸，我手机呢？那我打给我的手机。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们要想一下，多为一些就是真的是不小心犯错的人，就是
对啦，反正就是光九关九九小时实在太夸张了，你就抽他一边就
会痛、欸。
所以以后口罩应该要做那种，就是拉下太久会有办法让你提醒
勒住型吗？
对，
不会扣你3000块这样，是没有哔哔哔哔哔，
跟你的信用卡联动的口罩，
口罩2.0，
拉下来的时候会自己扣款。就跟以前有一个闹钟是你要塞一张1000块，
真假的
啊？你要是起来没有按掉，你就是没有起来按掉它，然后把你的1000块碎掉。
我靠，
好恐怖哦！
一定会醒来的闹钟，
突然我想要有一台哦。
这大概被睡一次再就把它砸烂。
对啊，我觉得你用2次就觉得我不如拿去买玩具，我才不要用这个，我宁可赖床睡死算了。
对啊，好
好感谢今天的精选新闻。嗯，那差不多了。
OK，
那妈不，哎，冲妈！
好，我们谢谢黑胡椒的录音。
这个说哦，这个说，
我刚也想讲黑胡椒。
好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我们今天谢谢睫状肌特地来分享一下他花钱如流水的心得，
欢迎大家业配哦。
Yeah, 然后我们最近似乎有些业配要进账了，
哇！
可能或许应该也
是万人询问无人下单，
对，我们希望有谈成。那
对
其他如果你手边有什么商品想要找我们业配的话，也非常欢迎，然后就是可以直接寄信到我们，就是介绍中的那个信箱或是私讯我们都可以。
对，
那大家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可以上 Apple Podcast 留给我们5星的评价或者是留言。那如果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是指教或是批评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IG 的私讯，我们的 IG 是 iXRadio。
嗯，
EYEXRADIO， 你在那边里面的这个批评啊，或者是赞美啊，或者是想要成为这个幕僚团的任何要求，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看到。
嗯，
然后我们应该算是蛮常回留言的人吧。
对啊，而且我们现在都会主动 hashtag 告诉我们自己是班还是单。
对，我们都走暖男路线的，不像有些正妹就是都不回你的讯息。哦，好，
对，
那就是哎，差不多了，是不是？
差不多，这是不是你啊？老年小阿姨？
不是，谁？你才老年小阿姨？
啊，我们在想老年小阿姨是不是你？
我真的觉得很，他上一次留言就很像你了。
我还没那个，但我对于他写蟑螂尽全力灭消灭，
对啊，那什么我不行，不给过，这不给过，这超像你会讲的话。
对啊，
就
是你喝醉的时候，
猫超可爱，
是你喝醉的时候留的吧？
对啊，
不是不是，
他有跟写是少女小阿姨，合作社小阿姨。
我本来是想跟感光细胞一样取上面的注音字而已，
哦，
对，大概就是。
对，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我是詹凤言，
我是黄半部，
我是睫状肌，
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